诸法等性等即法界土，自性圆满甚深有无，于藏本来护主如心法，其性无垢光真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心愿。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心经。那心经当中呢，今天宣讲的是品与烂陀品第三十七。三七品当中主要是宣讲这个品与烂陀。通过微薄的供养呢，也就是说通过一盏油灯供养佛，但是因为内心当中具备利益友情的这样一种殊胜誓愿的缘故呢，成了这样一种这个发大心者对佛陀的供养。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殊胜的福德善根，佛陀受记呢，后面他会成佛叫灯光佛。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缘起呀，其他的众生纷纷呢给这个佛陀做这样一种这个殊胜油灯的供养，然后又宣讲了佛陀在这个阴界的时候呢怎么样，也是通过供灯的方式得了受记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经历，在这个这品当中呢也是宣讲了。也就是说这品当中一方面要让我们了知这个对佛陀供养啊，它具备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在做供养的时候，这个益乐啊，这个益乐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像在这品当中呢，实际上一个贫举啊，没有入道没有出家的一个贫举啊，供养佛一盏油灯，后面呢就是说获得这个无学果位的目犍连尊者没办法熄灭掉这盏灯。所以说呢，佛陀也是说过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发心做的供养非常的殊胜，也有这样一种这个道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先讲的这个烂陀这样一种贫举烂陀呢，它是什么样的因缘感到这么样一种贫穷呢？主要也是没有防护自己的这个语业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造了语业，说造了语恶业的缘故呢，所以说很多生死当中一直成为乞丐，成为这个贫举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都可以了知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及孤独园，当时国中有一个叫做烂陀的女人，贫穷而又孤独，依靠乞讨为生。她看到国王臣民大小纷纷供养佛及僧众，心中思维，由于我过去的罪业以致生来就贫贱，虽然遭遇殊胜福田，却没有资粮种子以培福报，因此心酸感伤，深感后悔自责。还是佛陀住在舍卫国其树即孤独园的时候呢，当时在这个国家当中有一个女人叫烂陀。那么这个烂陀女人呢，贫穷孤独，没有其他的依靠，只有通过乞讨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当时呢，她也看到在国家当中上至波斯匿王呢，还有下面的这样一种一些的大臣，还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庶民，不管是这个大大小小的人呢，都是珍惜佛陀出世的机会纷纷通过自己的这个财物来供养佛陀，供养僧众。看到这个之后呢，心中就有所触动了，他就开始思维因为自己过去的罪业缘故呢这一辈子非常的贫穷，很贫贱，虽然现在已经遇到了殊胜的福田了，有这样一种可以说是做供养的对境，但是自己呢就没有这样一种是做供养的财物，所以说自己就没有质量种子用这个来赔福报。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心酸感伤，非常的后悔，非常的自责。但是呢，他也没有就是说是落在这样一种自责当中不可自拔前面我们讲这个在学习锦慧见的时候呢，有一种专门的对峙有一种这个对峙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对自己的恶业非常的后悔，在这个后悔当中无法自拔，乃至于没办法继续修这样的善法了，有这样一种。但是呢，这个烂陀女人呢，她就没有这样一种落在后悔自拔当中就是说不可自拔的这样一种方式没有的，她就想还是要想一个方便，无论如何呢要和佛学上缘，要做一些这个财富的供养。于是便除去乞讨，以准备做微薄的供养，结果一整日未曾休息，只起了一钱，拿着到油店想用来买油店家问拿一个钱买油只能够买到一点点，你想用来做什么？烂陀把自己的心愿详细的告诉他，店家怜悯他给他双倍的油量，烂陀得到之后心中欢喜，足够做成一盏灯，便拿到金舍供奉师尊。那么他想到之后呢，就不祈祷，因为他就是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只有通过乞讨来得到供养了，他没有其他的这个维生的方式，所以说他自己准备出去祈祷，得到的财物要用来供佛。 结果呢，因为这个术士的这样一种业力的缘故，一整天没有休息过，但最后呢，只起到了这个一文钱。拿着这个钱到油店想用来啊，想用这个油来啊，用这个钱来买一些油。店家就问了，一个钱买油，只能买一点点油，那么你想用这个油来做什么？这一点油对你来讲不起什么作用吧？那么这个烂陀呢，就把自己的心愿啊详细的这个告诉了他啊，因为见到了很多国王等等的纷纷供佛，佛陀出世非常难遇的。那么自己呢想供养，但是没有钱，所以说呢就说是想用这个油来供佛，就把自己的心愿给店家讲了。店家的心也很慈善呢，像这样店家也怜悯他，给了他双倍的油量啊，就是说给了他两个钱的这样的油。然后得到这样一种油之后呢，心都是非常高兴的，那就把这样一种油呢做成了一盏灯，拿到了金舍去供奉世尊。他把灯放在佛前的众灯之中，自己立下誓愿，我今生贫穷，只能用这样小的灯供养佛，希望凭借这一功德，让我来世能得到智慧光明，列除一切众生的垢碍。立下誓愿后，礼拜佛陀后离去，直到一夜过去，其他的灯都熄灭了，只有这盏灯还在燃烧。那么他就把这盏灯呢放在佛前的众灯之中，因为很多人都对佛供灯，他就把自己这盏灯呢放在众灯之中，然后自己呢就发下了誓愿了。发下了誓愿就是说，我今生当中非常贫穷，没有广大的财富来供佛，只能够得到这一点点的财物，用这么小的灯来供养佛啊，希望凭借这个一盏油灯供佛的功德啊，让我来世当中能够得到智慧光明，能够灭除一些众生的垢案。实际上这个当中呢，就实际上是也发了菩提心的，一方面呢得到智慧光明的意思，就是说像佛一样具备这样的智慧啊，这个就是以智慧圆佛果了。然后灭除众生的垢案呢，是利益众生的作意啊，就是说通过大悲圆众生。那么在这样当中呢，实际上为众生愿成佛这样一种菩提心的意乐，在这个发愿当中完全可以说是具备了，发下了这样的殊胜愿。那么自己发了誓愿之后呢，就对佛礼拜之后离去了。那么后面呢发生了一种这样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就是说一夜过去了，其他的灯呢都已经熄灭，那么只有这盏灯还在燃烧。本身他自己的这样一种油也不多，做成一盏小灯。那么就是说过了一整夜的话，按理说也应该熄灭，而且其他的灯就都已经熄灭了，只有这盏灯呢还在不断的燃烧着。有的时候呢，这个心非常至诚的时候呢，也会遇到这种事情啊，发生像毗卢遮那尊的传记当中，他母亲不是在求愿嘛？求愿的话，如果他的儿子能够学到这样一种法，能够报仇的话，愿他的这样灯不要熄灭啊，结果他的灯就没有熄灭，有这样一种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愿，我的这个誓愿如果成熟，这个灯不要熄灭就熄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是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很至诚的意乐，也不可能有这样一种不可思议，或者说超生其他的这样一种感应的。这个时候这个平举难陀他的这种心很至诚，所以说呢发了这样一种至诚的愿之后呢，他并没有说是我的身不要息，但是呢通过这样一种大心很清净的心摄受，发生了这样一种不共同的感应。后面呢通过这个不共同的感应呢，又发生了这样一种得佛受记的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经历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是这个贫穷啊，实际上不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有一种修善法一种心。如果有了一种修善法一种意愿的话，怎么也能够得到乃至于非常微薄的这样一种财物来供养的。如果有修善法的心，怎么也能够找到修善法的机会的。关键是自己要精进，那就是对修善法一种意乐呢，如果自己仔细观察，我就会发现实际上在这个世间当中，在这个道场当中有非常多的机缘能够让我们去培福，让我们去修持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善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做了善法之后，不管这样善法的这个大小啊，这个发愿是非常重要的。你发这样一种小的愿呢，就能成就小的果，然后你发大的愿呢，成就大的果，发菩提心的愿呢，就能够成就佛果。这个方面的一种因缘啊，的确是不会虚耗的啊，这个因缘不会虚耗。所以说他自己发了这种誓愿之后呢，也就是得到这样一种感应。那么现在我们不管是的听法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样一种修行也好，这个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啊，也不算是一个小的善根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殊胜的意乐来摄受的话，每天每次都这样通过啊清净的意乐去摄受，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一种造作的啊，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一种造作的。但是那么就是说最初的时候这种造作的心非常重要，如果最初的时候没有这种造作的心， 后面这样一种这个任运之成而转的这样一种这个书生的，无有造作的菩提心呢、啊、或者大悲心呢、啊、也生不起来。所以说最初造作了这样一种意乐，它是引发后面的一种这个最为更加殊胜善根的一种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基础，这个方面不可以缺少。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呢，也应该从方方面面思考啊，力争呢在自己相续当中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啊，产生这种发愿的感觉呢。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每天说发愿啊，上课之前我们说要为一切有情发菩提心，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没有在平时去改变自己的心态，时间一长就会麻木啊，时间一长就没有感觉了。这个就是说是为众生发菩提心，就这样想一下到底是那怎么样的呢，内心当中也没有想众生怎么样可怜的，也没有想为什么我就说是为了利众生的听法，为了利益众生而就是做很多善根呢，有的时候就体会不到，内心当中就会渐趋麻木。渐趋麻木的话，这个一方面这样想一想观想一下当然是有功德利益的，但是要在今生当中转变自己的心啊，单单凭这样一种感觉那是不行的啊，这个不行。所以说要深入思考，要深入的去思考改变自己的心，让自己的这样一种利益有情心逐渐逐渐的增上，逐渐逐渐的清净，逐渐逐渐的让它在内心当中啊，可以说扎根开始发芽，这个方面才是我们真正的一种啊，就是要做到的事情。但是呢，每天这样观想，每一个事情之前这样观想，仍然对自己这个提起殊胜的意乐还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不管是在我们正修善法的时候，还是说其他时候呢，要去体会这样一种发心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这个就需要很多很多的助缘，需要很多的这样真正的去观修所缘，才能够真正的升起获得的。第二天正好是目见连春者，当时察见天色已亮，就准备收掉灯具，只见这一盏灯仍旧明亮的燃着，灯芯丝毫没有减少啊，像新燃的灯一样。他心中便想，白天点灯也没什么用，就想把灯火熄灭，待天黑时再重新点燃。于是用手扇灭这盏灯，不料灯依旧燃烧没有熄灭。那么第二天呢，天亮之后正好是目见连春者在当值，他就开始查看金舍内外，看到这个灯燃烧的情况呢就看到天色已亮了，他就准备把这个灯具收掉。但是呢，在众灯当中唯独这一盏灯还在明亮的燃烧，而且一看到这个灯芯丝毫没有减少，就好像刚刚点着的灯一样。他就心中就想了，白天点灯没什么用，他就准备晚上的时候再点灯，晚上的时候有用，或者有的时候在其他传记当中讲了佛陀晚上会传法，所以说当佛晚上传法的时候再点吧，或就是晚上点灯的话就是有帮助，白天点灯没什么帮助。像这样的话就是准备把灯火熄灭。但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可以观察一点的话，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白天不能供灯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情况，当时在这个精舍当中有一种当时的情况像这样的话，也许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个灯来做一些就是说照亮精舍啊，或就是说是就是讲法之用啊，就是一种照明的这样一种功用的。那现在我们在供灯的时候，不管晚上供灯也好，白天供灯也好，这个是我们不是用这个灯来照明，我们现在用灯来做福报用这个灯来供福。所以说不管你什么时候供都可以，你白天供也可以，你晚上供也可以，什么时候供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说白天到了灯不用点了，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意思在里面的。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目见连春者就是说他也没有好像没有这样一种观察，为什么这个点了你晚上的灯没有减少，他只是想到白天点灯没有用，应该把它收起来。先从某些有些教典当中讲的话，阿罗汉不入定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就是说也不具备这样一种像超常的一种能力超常的神通阿罗汉不入定的时候呢，像目见连春者等等平时的这样一种这个他这样一种神通也就是说是这个不显现的。有些地方讲就是阿罗汉不入定和一般的凡人一样，不是说是完全相对当中的烦恼和凡人一样主要是他就是说超常的功能和凡夫人就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这个具备的地方，所以他专门入定之后呢，他要可以获得这样一种殊胜的功能的。这个是目见连春者的想法，好像似乎也是这样的。那么他就想把这个灯火熄灭，然后用手去准备扇灭这盏灯，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就说是没有熄灭掉，还仍旧燃烧。他又用衣服来扇，油灯明亮，依旧没有减少。那么他有准备用衣服来扇这个灯，但是呢还是更加明亮，仍然没有减少一点点。 佛看见不见脸，想熄灭这盏灯，便对他说道：如今这盏灯并非你身魂的力量所能动摇，即使你用四大海水来灌注，又用大风去吹，也不能熄灭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盏灯乃是广济众生发大心人所供养的物品。佛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况，佛无时无刻不在定中，他对这样所有一些众生的内心当中的想法，还有这样一种种种的因缘呢，全部了知的清清楚楚。所以说看到不见人，就是想方设法想要熄灭这盏灯呢，就对他说啊，这盏灯不是你身闻的力量能够动摇的，即便现在你用四大海水，你用你的神通引来四大海水来灌注它，也熄灭不了它。然后你用你的神通啊，鼓起大风去吹它，也没办法熄灭它。为什么呢？因为这盏灯是为了利益众生发大心的人所供养的物品，不是就是生闻的力量所能够动摇的。佛陀就这样给他讲了。佛说完不久，南陀女人又来参拜如来，头面作礼后，于是世尊就给他授记：汝于来世二阿僧祇百劫之中，当得作佛，名曰灯光，十号具足。南陀得到世尊的授记后，欢喜无限，常跪着禀告世尊，请求出家修道。佛便答应了，于是他成为一名比丘尼。那佛刚说完不久的时候呢，那这个烂头女人又来到金舍要参拜世尊啊，对佛顶礼之后呢，佛陀看因缘成熟，就给他授记，就说你在来世两个阿僧祇再加一个一百劫之后呢，你会成佛，名叫灯光佛，而且呢是十号具足。那么这个时候烂头得到了这个世尊的授记，非常高兴啊，这个时候呢，内心当中的这个习气彻底苏醒了，就是跪在佛面前想要出家求道。佛陀答应了他，他就变成一个比丘尼了。咳咳。那么从这个方面看的时候呢，没有很明显的这样一种这个迹象显示啊，这样一种烂陀他已经是一个圣者的身份。尤其在这个当中，在圣同城当中呢，肯定是一个凡夫的身份呢。但是按照大乘的角度来讲哈，得受记它也有好几种的，有的时候八地的时候得受记的，有初地得受记的，还有家行道得受记的，有很多很多得受记。凡夫能不能得受记呢？凡夫也可以得受记，但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真实身份，不烂陀女人当真实身份到底是一个圣者身份呢？那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凡夫的身份呢，这个就是不好讲。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按照大乘的角度来讲，如果按照小乘的角度来讲，这个肯定是凡夫。不要说是这个烂陀女人，即便是释迦佛再就是说是这一次修道之前也是一个凡夫，还是一个凡夫，后面是在金刚座一座之间成就菩提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虽然得到了受记，但跟他共同层的想法，按照小乘的想法肯定是凡夫，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圣者的身份的，不是圣者的身份。因为在小乘的教育当中呢，对于这些实际的这个讲法呢就没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是一地得受记，八地得受记，还是什么得受记没说，反正呢就是说连释迦佛在成佛之前啊，都是一个凡夫的身份的话呢，其他可以类推，这个方面可以从小乘的角度、共同乘的角度呢，也可以理解这个烂陀呢是一个凡夫人。他自己得到受记之后呢，就是这个想出家，那佛陀答应之后成为一种比丘尼，精进修法了。慧命阿难和目犍连见到这个贫穷的女人，得以免除苦厄，出家并得到世尊授记，便常跪佛掌，上前问世尊：烂陀女人过去有什么行为，经历这么长时间贫穷祈祷生活，又因为什么德行遇佛出世并出家修行，示众亲仰无比尊者去供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慧命阿难，慧命呢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是巨兽啊，也翻译成这个巨兽也有，慧命也有。慧命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这个对比丘的一种尊称呢，对比丘的一种尊称，以慧为命。那么以慧为命呢，意思就是说对于智慧呢非常的尊崇，或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这个博学强记，以智慧为命呢，称之为慧命，有的时候叫做巨兽。据说阿难呐、或者慧命阿难的等等，在这个经典当中呢，都会出现这样一种词句的。那么看到这样一种这个贫穷的女人得以免除苦厄，免除苦厄的意思就是说结束了她乞丐的身份，能够出家，在这个佛的教门当中，在这个佛道的这个教门当中呢，不需要再受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痛苦的，自然而然得到很多供养等等。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免除苦厄出家了，然后得到了佛陀授记她成佛。看到这个事情觉得很稀有，常跪合掌上前问佛：那么这个烂头女人过去做了什么样的行为，就造了什么业， 经了这么长时间啊，贫穷乞讨生活，经历这么长时间，就是说在他今生当中也是长时间的只能够通过乞讨来过生活的。所以说经历这么长时间呢，并不是说是观察到了过去式啊，主要是在今生当中也是长时间的乞讨。又因为什么德行呢？遇到佛出世，而且出家修行，得到受记之后呢，这个四众弟子都很亲仰他，真的去供养他，一下子命运发生大转变，他有什么样一种功德？佛告诉阿难，过去世时有一个名为迦舍的佛出世，当时有一个女居士亲自前去邀请佛和比丘僧做供养，然而迦舍佛事先已经答应了一个已得到阿那含果的贫瘠供养。那么过去时啊，迦舍佛出世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女居士呢，她请佛和比丘僧供养，但是呢，因为迦舍佛事先已经答应了在这一天首先接受一个贫瘠的供养，那么这个贫瘠呢是一个圣者，那得到的阿赖含果就是说是成就三果的啊，获得三果的一个这样贫瘠，首先答应了他接受供养的。于是这位长者的妻子自以为财富众多而轻视那个贫家女子，并且抱怨迦舍佛先接受了贫瘠的供养，就对佛说：世尊为什么不接受我的供养，反而接受那个乞丐的供养呢？就因为他口出恶言，轻慢贤圣之人，所以从那时起，五百世众一直出生在贫贱乞丐的家中。那么就说是这个长者的妻子呢，以为自己的财富众多，自己是一个富裕的人轻视贫家的贫穷的女子。所以一般的这个凡夫人也有这样一种毛病的，而尤其是呢，就是说身体傲慢的人，都是自身都是有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资本，或者自己长得好看呢，或者自己财富众多啊，或者自己有地位啊，有名誉啊等等，所以要处在这样位置上的人呢，不注意很危险不注意是很危险的。当然就是说不一定要是成了一个什么样一个大众公认的一个人，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稍微一点点财富，有一点点名声，就非常容易傲慢，就是非常容易看不起别人，通过这个方面就很容易造下这个罪业了。所以说在这样一种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呢，我们的凡夫道修行的时候，内心当中的这个善根功德还没有真正的稳固的时候，相续还没有清净的时候呢，真正应该按照很多经典当中讲的一样，我们现在的这个修行呢，实际上应该犹如如履薄冰的感觉，小心翼翼，每天都小心翼翼。我们走在薄冰上面是什么感觉啊？试探试探的走，小心翼翼的往前走。如果你稍微大意，哗嚓一下就下去了，像这样就掉在这个河里面去，掉到水里面去。所以说就是修行如履薄冰呢，真的有的时候就体会一下这句话确实当中有些关要的很多关键的问题。因为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外面的这样一种环境，里面自己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烦恼习气，还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天魔或者很多邪知识的这个引导等等，实际上就是说是在修行过程当中稍微不注意，非常容易造这样或者那样的这样一种这个过失罪业。尤其是友情相续当中的这个随缘随缘的种子有的时候不相同，有些人的贪心的随缘性，有些的这个嗔心，有的时候傲慢，有的时候嫉妒，反正呢就是说都容易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这种烦恼的。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首先要观察自己就这样我相信当中这种烦恼比较炽盛，一定要在这个方面注意，或那个方面一定要注意。首先观察好，一旦就是说他要冒头的时候呢，马上发现，马上对峙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有一种慢慢对峙呢，让自心相续清净的过程。否则的话，如果这样一种这个马马虎虎大画质的这样一种修行的话，就是说十有八九会就说是这个待在自己的现场当中没有办法出来的。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长者的妻子也是自以为财富众多就轻贱就是说是轻视对方这个贫家女子，而且抱怨迦舍佛首先接受了贫瘠的供养就出口不逊了。像这样的话就对佛说讲：世尊为什么不接受我的供养，反而接受那个乞丐的供养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别人虽然贫穷，但是还不是一个乞丐。这个时候主要是恶心发出了恶言，说别人是乞丐，而且这个是个三果圣者，对圣贤呢发出了这样一种恶口。就因为他口出恶言，轻慢了圣贤之人，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五百世中一直出生在贫贱的乞丐的这个家中，一直过着这样一种非常贫穷的生活。这个方面就是他为什么成为乞丐的原因。现在就是讲为什么能够就出家的原因，又由于那时他也曾以恭敬和欢喜心供养如来以及僧众， 如今只遇佛出世，得以出家修行，并受记成佛，全国上下礼亲呢。由于呢，就是说是过去他曾经有通过恭敬心和欢喜心供养佛、供养僧众，可能也是发下了这样一种善愿的，所以现在也只遇到了佛出世，有这个出家修行的机会，而且呢，在这一世当中呢，发下了大心的缘故，被佛受记成佛了，全国上下都是非常清凉的。这个方面就是在众同城当中略说了一点。那如果按大乘的这样一种角度来讲的话，他就是说是在这一世当中能够发心成佛，能够得到佛的受记，估计还有一些比较隐藏的因缘。但是在混同城当中呢，这些很多隐藏的因缘不一定宣讲的，因为这个宣讲出来对于很多众生不一定很大的利益。那么如果是在大乘当中分析这样的案例的话，也许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差别的因缘也可知的。佛陀就讲到了他这个两种差别的因缘。当时与会大众听闻世尊说此因缘后，皆大欢喜。国王以及大臣百姓听说难陀平语，因为供养一盏灯而被世尊受记成佛，都油然而生清养之心，并且各自施予上庙衣服及饮食等四事都取发。然后当时与会大众听到佛陀讲这一段因缘之后，都生起很大的欢喜心。当时呢，国王还有这些大臣百姓听说难陀平语因为供养了一盏油灯，被世尊受记成佛了。对这样一种这个平语呢，就现在是这个难陀比丘尼的，对他呢都生起了这个清养之心，而且呢都给他供养布施这样一种上庙的衣服还有饮食等，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医药卧具等等四事呢都不缺乏。因为他本身他相信当中实际上本身也是具备殊胜的福报的，只不过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恶口的缘故，这个恶口的业首先成起了，所以他在五百世当中首先感受到这样一种因为恶口导致的贫穷的业。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业应该到此终结了，终结之后呢他以前也曾经供过佛，这样的战争会萌发，而且现在呢被佛受记了，所以大家呢就是真的供养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四事不缺，全国男女不分尊卑大小都竞相供养香油灯，拿着来到起环金舍供养佛前，供灯人甚多，灯盏遍满奇环金舍，树林中到处都是，好像繁星布满空中，日日如此，有七夜之久。那么这个因为这个难陀他供养油灯得到受记的这样一种因缘呢，也是触发了其他的人供灯的这样一种意愿，所以全国男女不分尊卑大小都竞相的供养的香油灯，拿着这样一种灯来祈福金舍供佛。那供的人非常多，那么这个灯盏呢遍满到了这个树林当中，奇幻音乐到处都是这样一种香油灯，所以说呢就是说好像繁星布满空中一样，天天都是这样有七夜之久就是说有七天当中呢都是这样一种这个不间断的有这样一种这个不间断的这样一种供养这样灯盏。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这样供灯的功德利益，以前上次也是讲过这样一种供灯的功德，还有呢就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四真功德经当中也是讲了很多供养虚有灯的这样一种功德的，实际上是通过一个殊胜的缘起殊胜一个缘世俗当中有殊胜的缘起，所以现在虚有灯呢它有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潜出黑暗照亮设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功用，所以说如果我们对佛供养的话，或者对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书生的最近做供养的话，我们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黑暗也能够潜出，也能够慢慢相续当中的明了一切万法实相的道理，这方面在供养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呢就是说潜出一切众生的黑暗。而且有的时候在供灯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灯，但是通过这个书生的作意它也可以变得很多，比如说呢通过这个易幻的方式，虽然我供养是一盏灯，但是观想这样灯盏它遍满一切的虚空性，供养一切佛利益一切众生，这个方面也可以。或者有的时候呢观想整个这样一种三千大千世界呢就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灯器，须弥山王是灯芯，四大海水是灯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点着之后呢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全部照亮这个方面就是一盏灯都可以这样做这个供养的就这样一种供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供养这样一种灯，实际上对今生来世它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非常大的利益。以前上次也是想过至少每天呢一盏灯供养，那么如果就是说自己有能力的话每天做七盏灯呢，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很多灯供养都可以，那么至少的话每天也是做一盏灯来做供养，这方面是非常好的。而且在供灯的时候呢不要当一种世间的工作一样今天在供灯呢没有什么发心也没有什么很多观想，没有什么作意，实际上就学过了教法 就应该使用这样学过的东西来摄受，在供灯的时候有一种供灯的观想，在供水的时候有供水的观想，在做其他战法的时候都有一套这样一种观想的方式。菩提心和空性见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有的时候的供养是一种感恩的心啊，就是一种报恩的心。佛陀善知识对我们恩德这么大，现在我为了报答佛的恩德呢，也可以供灯，或许是为了遣除众生的黑暗缘故，我要供灯；为了自己能够圆满质量的缘故呢，就是说供灯等等，这个方面呢，这样一种善作意都是需要的。这时安乐心中非常欢喜而感慨赞叹如来种种功德，于是善遣其请世尊，不知道世尊在过去世中做了怎么善行功德，以至于得到这么多无以计数油灯的供奉。然后呢，真的见到这个情况之后呢，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问题了一方面呢，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做供养在做福报，阿难尊者一看到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到了，那么佛陀通过怎么样功德感到了别人也给他供这么油灯的这样一种这个福报呢？因为这是一种这个福报。佛告诉阿难，过去久远而二大阿僧祇九十一劫之时，是阎浮提有一个大国王。名叫做波塞奇，他掌管了阎浮提世界八万四千个小国。国王的大夫人生了一个太子，浑身紫金色，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他的头顶有一个自然宝物，众相明亮辉煌，光耀人目。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就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呢，在过去久远时间，在两大阿僧祇九十一劫之前呢，这个阎浮提当中有一个国王，名字叫波塞奇，掌管了阎浮提当八万四千小国。大夫人生了一个太子，浑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且他头顶呢有一个自然宝物头顶有一个自然的宝物，众相明亮辉煌，光耀人目，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具有现就是说贤善妙相的太子。于是招请相师来观察凶吉，并以此为他们起名。相师靠近观看，见太子奇妙无比，于是举手赞颂道：“善哉善哉，这个太子在诸世间，不管天上还是人间，无与伦比。如果他在家的话，必为转轮圣王；如果他出家修行，则成就自然佛道。”那么就是说，是国王招请相师来观察这个太子这个相貌，然后观察凶吉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相师一靠近观看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非常赞叹，就是这个太子在世间或者在天上人间都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他在家的话，就会必定会成为转轮王；如果他出家修行呢，就一定会成就自然佛道的。以前呢，就是说释迦太子在这个刚降生的时候呢，这个阿斯陀先生他也是这样受记的。但后面呢，就是说有一个受记，就是说他会成为转轮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也绝对不可能，绝对会出家的。这个方面就是在佛传记当中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是他这样相好呢，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的特殊特殊非常特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转轮王他也有三十二相。佛陀有三十二相，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他出家会怎么样，在家会怎么样。但是呢，后面就是说有些说的是有些这个相师在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在家的，绝对会出家，而且把他出家的时间从哪个门出家，这个方面都是讲得清清楚楚。后面呢，这些净饭王等等也是就是说着重防范在那一天的时候着重防范，净饭王都是亲自的去当这个当做巡逻队的人。像这样的话也是有的，但后面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些这个菩萨的福德力，或者说众生的善根成熟了成熟了，那一天晚上的时候睡得昏昏沉沉全部睡着了，然后就说是佛就是太子呢就从那个地方从那个吉祥门出家了。像这样一种的情况在佛传当中也是非常清楚记载的。相师问国王，太子出生时是否出现什么奇异的事情？国王告诉相师，他头顶上的光明宝珠与生俱来，于是起名为乐那斯奇。那么就是说相师又问国王了，这个太子出生的时候有什么奇异的事情呢？准备给他起名字了。国王告诉相师，头顶上有一个光明宝珠与生俱来的所以说相师就凭这一点取名叫宝髻叫宝髻佛后面成佛之后是宝髻佛了。他年岁渐渐长大，便出家学道，不求甚得佛果，教化世间百姓，得到度化的百姓非常多有一次他的父王邀请佛僧众做三个月的供养，有一个比丘叫做阿里密罗，他承担在三个月期间做供灯的施主，于是天天进城前往各位长者居士以及百姓家里， 请求施舍酥油以及灯烛一类的器具。那么就是说成佛啊，宝鸡佛成佛之后呢，度化很多有情。有一次呢，他的父王邀请佛和僧众啊，在啊连续做三个月的供养。在这个僧众当中，有一个比丘叫圣友比丘，他就承担三个月期间呢做供灯的施主，发愿呢给这个佛和僧众过三供三个月的灯。他就天天进城啊，前往长者居士百姓家中呢，请求施舍酥油，请求施舍灯柱一类的这样的器具。啊，就是这样的。当时国王有个叫做摩尼的女儿，在高楼上看到了这个比丘天天进城承办所需之物，心中非常敬重，便派人去问讯尊敬的比丘，你经常这样劳苦，到底在操办什么？比丘告诉他，我在三个月中要为佛与僧众做供灯的施主，所以进城拜见各位贤者，请求布施灯油灯烛等器具。那么这个国王呢，还有一个女儿叫摩尼，她在高楼上面看到这个比丘天天进城，天天出城，现在的话就是说承办一些所需的物品，非常敬重，但也不知道他到底干什么。他就派人去问他，你每天这样辛苦，到底在操办什么事情？比丘就告诉他呢，在三个月当中啊，要给佛和僧众供灯，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供灯的这个器具，供灯的这样一种支具啊，必须每天进城来求取。拜见各位贤者之后呢，求取这些灯油灯烛等等。派去的人回来告诉他，王宇欢喜，于是对圣友说，从现在起你不必再四处祈求了，我将把酥油灯烛等供灯器具送给你。比丘答应了啊，从此以后经常将这些酥油灯烛等器具送到金舍，而圣友比丘则日日经手操办燃灯供养佛陀，发心广济众生，诚心越来越大。那么这个派去的人给王宇讲了之后呢，王宇很欢喜，很随喜啊啊，就是说是这一方面对于这个供灯的这样一种功德也有这样一种了知，一方面呢也说是这个自己想随喜，方面呢也是不愿再看到这个僧友比丘天天这么操劳了。他就是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到处祈求啊，因为有四处祈求的时候不知道当时情况是怎么样的，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你四处祈求有些时候别人会高兴给你给一点，有的时候呢不一定给你，有的时候也许还要吃一些闭门羹之类的事情，出现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啊，或就是说今天到这一家，明天再去别人也许就不高兴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四处乞讨费时间，而且呢费精力。还有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去四处乞求了。现在我就全部承包这种酥油灯和酥油灯柱啊，酥油和灯柱等等这样一种这个物具啊，到时候我就送给你了。比丘答应了。从这个时候呢，这个摩尼啊经常把这些酥油啊灯烛的器具呢派人送到金舍。那么圣友比丘呢就是说有了更多的时间呢，因为他以前要去进城去啊进城去这个去这个祈求这样一种这个很多支具嘛，费很多时间，来来去去的时间很多。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别人把这个东西都送在寺院当中，他就只需要做灯，只需要供养而已了，就是亲手操办燃灯供佛，发心广济众生，诚心也是越来越大了。佛陀为他设计，你于来世阿僧祇劫之时，当得作佛，名为定光时候地。那么佛陀就给这个圣友比丘受记了，在来世阿僧祇劫的时候呢，会成佛，名字就叫做定光佛，具足佛的时候。国王的女儿摩尼听说圣友比丘被受记成佛，心中不由想到，供养佛陀的灯油之物，原本都是我施舍的。圣友比丘在操办，如今他得到受益，唯独我没得到。想到这里后啊，便前往佛陀的金舍拜见，把心中所想告诉佛。那么这个摩尼呢，听说这个圣友比丘啊被受益成佛了，他心中就想啊，就是说是供养佛陀的这个油灯等等东西呢，很多大部分都是我施舍的。圣友比丘呢，在操办这样一种这个供佛的供灯的事宜呢，现在他得到的受益，但是我还没有得到受益。想到这一点之后呢，他就去佛告啊，去金舍拜见佛，把自己心中的想法啊给佛说了。佛又与他受记，告诉王允摩尼，你于来世二大阿僧祇劫九十一劫之时，当成就佛果，号啊就名释迦摩尼，十号句。王允摩尼听到佛陀对他啊对自己成佛的受记后，内心产生巨大的喜悦，马上变为男子身，重新顶礼佛足，请求出家。佛便答应了他。出家后他精进勇猛，勤修不息。那请求之后呢，佛给他授记，就是说你在来世二大阿僧祇九十一劫之时呢，那么就会成就佛果，就叫释迦牟尼佛。 此号也是具备的。那么王尼摩尼听到佛对自己的授记之后呢，内心当中非常的欢喜，通过这样一种巨大的喜悦的缘故呢，马上变成了男子身，重新顶礼佛祖，请求出家。佛陀也答应他出家，他出家之后也是精进勇猛，勤修不息。佛告诉阿难，当时的比丘阿里密多不是别人，就是过去的定光佛，国王的女儿摩尼不是别人，就是现在的我。因为往昔供养明灯，从那时起历经无数劫，无论身在天上还是人间，都享受自然福乐，身体奇妙远胜他人，直到今天成佛仍然享受这么多明灯的福报。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呢，当时的这个圣友比丘啊，不是别人，就已经成佛的过去的定光佛。然后就当时的啊，就是说是王与摩尼呢，也不是别人，就是现在的我。那么因为往昔给佛供养明灯，那虽然没有直接供养，但是提供了这样供灯的，自己也算是和共同做了这样一种供灯的事宜，也算是供养明灯了。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历经了无数劫啊，不管是身在天上还是身在人间，都能够享受自然福乐，身体很奇妙，是远胜他人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在真正是无数劫当中的感受这样一种供灯的福报了。那这个今天成佛之后呢，仍然享受这么多明灯的福报，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供灯，或者就是说在佛法当中做下这个福德啊，立功的是不可思议的。不管是自己亲自去供灯也好，还是就是说提供别人供灯的资具也好，都是这样的。前段时间也不是说啊，就是有人提供灯油嘛，提供灯油让啊道友供灯，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虽然自己没有钱买油，但是呢，就是说是别人提供的油我去操办，就像就是圣友比丘一样，他也没有就是说是他也没有去买油，他也没有去做其他的，就是别人提供的这样一种灯油等之后呢，他去做这个事情，操办这个事情是可以的。所以说自己有的时候呢，如果说是给别人买不起油的人，给别人提供灯油让他供养也可以，然后就别人给自己提供灯油，自己去做灯供养也可以不管怎么买，至于就是说实在是没有办法看到别人供的，我随喜也可以看到这个寺院当中供的灯啊，看到这些西佛当中供的灯啊，像这样的产生随喜心，当然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像这样一种，不管是供灯也好，供水也好，供什么也好，反正呢，就对于殊胜对境，通过自身的意乐摄受也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殊胜的福报。因为这个业果是缘起如是，法尔如是的缘故，绝对没有丝毫虚耗的这样一种这个虚耗成分在里面的。当时与会大众闻佛所说，有的证得出果乃至四果，或有种下缘觉善根者，有发无上正真道义者，会命阿难及诸众会先供顶戴等月复行。然后大众听到佛讲这个经之后呢，非常欢喜有的证得出果来自于四果，有的是种下必知佛的善根，有些是发起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就是慧命阿难尊者和诸会众呢也是纷纷顶戴踊跃奉行。今天讲的这个地方。